Sambar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Sambar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Jundanti Gumbu Jawara Yona Shantalo Kangalo Zuzan Yizan Zanyana Nandana Zay Tinya Dungan Jayun Zashan Jayun Tagarane Wanzan Ganda Zabizan Zamarimand Chichahum Toto Ganava Tietra Zayun Nazu Chiyan Dens Zada Chichu Nyumun Jindong Ni Chicha Tutu Zachan Marimand Zatinga Nyurke Chinyi Chinzara Chan Domni Dabjan Sabjitra Sumi Tata Asani Tani Chacha Chatauk诸法等心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无力，地藏本来护作用，请把其心如果公众掌握。而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学习好之后呢，在一起学习第二堂课内容。那么第二堂课呢，是从这个第二个课办历史序开始讲。那么历史序的前面我们也是大概介绍过，在讲这个善说海的历史序的时候也是讲过。 那么此处的这个历史句呢，是从这个祭天菩萨这个原文当中的这个历史句来讲。那么历史句的必要性呢，主要就是这些大智者在造论之前，为了让这个事情善始善终，中间呢就说是这个不会因为任何的委员而停止，所以说呢，在造论之前呢，立誓啊要把这样论点写圆满。 因为前面有了个历史句的缘故，所以说后面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他都不会就说是这个轻易的放弃对这个善事的修持，或者就对这个论点的这个就说是这个写作，所以有这样必要。而且呢，在历史句当中呢，还有一种就是讲到了必要，就是说我照这个论点的必要性是什么。所以说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应当依教略宣说，屈入佛子律法。一方面就是讲到我要立誓要。 把这个论点写圆满，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这个论点当中写了什么内容，它有什么必要呢？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依靠较简略的宣说去入佛子律义法，就是真正能够去入佛子律义的方法，我在这个论点当中进行，就说是这个进行安排，或者说这样的方法在论点当中进行讲述，所以说这个论点当中所讲到的都是。 去入佛子律义的方法，当然就是说，如果广宣说呢，这个方面呢，这样的方法是无量无边。现在的这个众生也没有很多的时间去广大的去学习这样一种这个无边的这个律佛子的律义的方法。所以说呢，净严菩萨呢也是考虑到，就是说往后末法时代的众生的根性的缘故，所以说也是简略的方式来宣讲这个律法。虽然是简略，但是里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内容呢是一点都不缺。 只不过呢，词句啊很精炼啊，词句呢不是特别多，但是呢，意义呢的的确确的就说是非常的这个圆满，利益呢啊，它的这个意义呢也是啊，就说非常的殊胜。所以说这个里面讲到了这个去入律佛子律法，就是我照这部论点的必要性，就是为了让后代的众生啊去入于佛子行，啊去入于菩萨行，所以我照了这个论点。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是啊，就依靠啊佛经和论点。 简略的宣说入菩萨行啊，去入佛子这个菩萨律义他的这个行为的方法啊，就他这个颂词的意义。那么下面我们再学习这个《善说海》的注释当中的这个意义，所说的内容是什么呢？既是去入佛子律义的方法，那么就说所讲的内容，本论当中所讲的内容就是去入佛子律义的方法。 那么就是说佛子的律义虽然就是非常多，但是呢，归摄起来呢，这个佛子律义呢，就是，眼睛恶行戒、色身法界和扰有行戒，啊，能够抓住这三个重点，就抓住了佛子律义的核心。所以此处在论点当中所宣讲的这个佛子的律义，从一个角度来讲呢，它似乎是一种戒律。 那实际上这个律义呢，它是一个广义的律义的意思，它就是一切的学处啊，它就是一切的行为。所以我们看这个三个戒律当中呢，实际上真正来讲它的这个就是说那种意义上的这个戒律的时候，只是第一个啊，严禁恶行戒当中呢有这个平时我们所讲到的五戒当中的戒啊，或者比丘戒当中的戒啊，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方面是严禁恶行的这个戒律。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摄善法戒和饶益有行戒，实际上都是菩萨他的应该修学的善法，还有应该做饶益有行的事情，这样是种种行为。说实际上整个这样一种这个整个这样菩萨的行为，它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内容。还有呢，我们在就是说看这个佛法的时候呢，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讲什么是佛法呢，实际上佛陀在经典当中也是先讲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殊佛教，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这个我们在宣讲的时候，或在学习的时候呢，诸恶莫作啊，这个方面可以对照这个严禁恶行；众善奉行呢，啊，可以对照摄戒善法；啊，当然就是说是也可以包括这个自尽其意，清净自己的因，施诸佛教，这个方面也是佛教。那么在这个佛子行，因为就是说菩萨行呢，它也是主要是以利他为主，所以指出呢，在这个三个戒律当中，三个行为当中，它有一个饶益有行戒。那么在这个注释当中讲呢，其中佛子律仪是指严禁恶行戒、摄及善法戒与饶益有行戒。那么这个是平时所宣讲的三句境界啊，三句，句就是聚集的意思啊。像这样的话，三句戒，三句境界。那么佛子的三句境界呢，就是讲到的是第一个是严禁恶行，严禁恶行它的范围就比较广，所有的恶行都要禁止啊，包括就是说是我们在就是说是在别解脱戒当中，在小乘戒当中的这些遮止的内容，在菩萨行当中仍然要遮止啊，仍然要遮止。只要是对自他、对自己的修行啊，或者对其他人的利益有伤害的这些恶行呢，全部是要遮止的，都是要严禁的。说不单单是要严禁在小乘别解脱戒当中规定的内容，也要严禁，就是说是在大乘的标准上面更严格的、更细微的这个内容。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严禁恶行戒，只要是所有的恶行都要禁止的。还有一些问题就是讲到了这，有些时候呢，我们说世间。在世间标准当中它不是恶行，但是在佛法当中它变成恶行啊，这个方面也比如说世间当中没有人基本上没有人认为说啊，你去杀一条鱼啊，你去杀一个鸡什么这是什么就是不可饶恕的罪业，但是在佛法当中说这个就是一种恶行。世间当中认为只要不杀人就可以了，但是实际上在这个佛法当中呢啊，就说是这些这个杀生啊、杀蚂蚁啊，或者杀其他的众生呢，像这样都是属于恶行的。同样道理呢，有些时候在小乘当中它不一定是这个恶行，但是呢在这个大乘当中有可能变成恶行。比如有的时候在小乘当中呢，你为了自私自利的心来修法，那么这个当然就说是我为了解脱修法无可厚非啊，像这样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在大乘当中呢，如果你为了自私自利修法，这个方面是要断除的啊，这个方面是要禁止的。所以这个恶行的标准呢，随着它的修法的深入，它也是越来越严格啊，它越来越严格了。那至于在密乘当中，有的时候你就稍微没有安住，一刹那没有安住在这个坛城当中，这个又是犯戒啊。这个方面的话也有这样一种讲法。所以说这个严禁恶行戒呢，一方面就包括了小乘当中的这些戒律，一方面也是小乘当中没有包括的啊，在小乘当中也有可能是善业的，这方面也是要这个禁除啊，主要是发起这种利他之心，只要和利他的这样一种行为，利他的发心有所这样一种伤害的呢，现在也是属于在入行灯。我们后面要想要讲到，如果你发了菩提心，后来呢你舍弃菩提心，你说干脆就是我现在不度众生了，干脆我去一个人去修持解脱之道，我去以这个小乘道修行。虽然有的时候从一个角度来讲，反正他也没有舍弃修法，没有舍弃佛法，他只不过不修大乘道了，不修菩萨行了，他现在开始转而修持小乘了。从某些我们的标准来看，这个不算是一个恶行，但是在这个大乘当中说这个是个很严重的恶行啊。像这样的话，如果你这样去做的话，欺骗了佛，欺骗了众生，后来呢啊，就是说让你堕入恶趣当中，过失相当严重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理解严禁恶行戒的时候呢，它的标准也是很严格的。然后第二个呢这个严禁恶行戒，它在这个当中它又是有一些就是说是比较怎么说呢，它的一种这个戒条啊，比较明确呢，是有些戒条的。在这个我们在学习要学习第二品 的前面有个总说，总说当中呢也是宣讲了这个作为一个受了菩萨戒的这个菩萨，他要遵守的这个戒律戒条有多少种啊？有18种或者19种或者20种，像这样的话都是有这些这个戒律，有国王容易犯的，有大臣容易犯的啊，有国王容易犯的5条，大臣容易犯的5条，一般的一般的这个平民老百姓啊，一个菩萨容易犯的8条等等，在后面他都要讲。所以说，在严禁恶行戒当中，它有这些比较明确的戒条的规定。然后呢，第二个呢，戒律呢是色即善法戒。色即善法戒呢，主要是以就是所有的善法，你必须都要修持。所以说，你这发了菩提心，受了菩萨戒之后呢，你必须要努力的修持，收集一切大大小小的这些善业。那么，如果把这样色即善法戒的内容归纳起来，那就是修六度。因为就是说，整个六度它包括了所有的善法，不是持戒乃至于后面的禅定智慧，它是包括了所有善法的。所以说呢，就是在菩萨戒当中，受善法戒呢，主要是以六度呢作为这个它的修行的核心。还有第三条戒呢，就是讲饶益有情戒，或者第三类戒是饶益有情戒。那么这个饶益有情戒呢，主要是要饶益众生。你发了菩提心之后呢，要想方设法的去利益众生，想方设法去饶益众生。有能力的时候呢，是直接去利益；没有能力的时候，间接去利益。比如说，我做了一点发心、发菩提心啊，我要以后要利益众生，或者我的善根回向众生要利益众生。有些时候是直接利益众生，比如放生啊等等，直接利益众生。有的时候是给众生讲法利益众生。像这样的话，这些都是属于这个你受了这个菩萨戒之后，你要遵守饶有情戒。饶有情戒呢，就尽量的去做饶益众生的事情。行持这些戒的方法，通过食品的宣说。那么行持这个三句戒的方法呢，通过食品的宣说，也就是说，在这个入行论食品当中，既有禁止恶行戒，啊，这个方面有第五品啊等等，它有很多就是说菩萨应该遮止的很多行为，很多恶行必须要遮止的，这个也有，还有散见于各品当中呢，也有很多严禁恶行的这些行为。还有呢，色善法戒，当然这里面有布施、持戒、安忍、精进、三等智慧，这都有。饶益有情戒呢，就是教导这佛者应该怎么样去利益众生，啊，怎么样去饶益众生。食品当中都是包含了这三句境界的。而那么这部论点是以什么方式造的呢？就是说这个论点是以什么方法造的？那么这地方讲依教，那么在宋子当中讲"今当依教律宣说"，所以说像这样就讲到了依教是依靠。就是说教义来进行宣讲，也就是说，依据经论中所说的意义来造的，就是说是它是依靠经典当中的这样一个菩提心的这个意义，经典当中所讲到的三句戒的意义，还有一些人以前的前辈大德在论点当中所说的这些菩提心啊，什么样就修菩提心啊，这些戒律的方式啊，或者这些种种的行为，像这样的话是依靠经论当中所说的意义啊，造了这个入菩萨行论。若有人想，如果是经论中所说的内容在这里讲述，那就没有必要了吧？那么就是说，如果是经论当中所讲的内容又在这讲述，实际上没有必要。为什么没有必要呢？因为有些人想呢，你这个论点当中所讲的，也就是经论当中所讲的，只不过就是说你把经论当中所讲的再重复一次，重复一次没有必要。反正经论当中讲过的，我们就翻经论就可以找到这些内容。所以说，是不是在经论当中已经讲过的，就没有必要单独再造一部入行论，让我们来学习，让我们来就说是这个修行了吧？是不是没有必要的呢？因为它必定你的内容没有什么新鲜的啊，因为内容全都在经论当中存在的，那么是不是没有必要？也许我们可能就是说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那实际上呢，并不是这样的。下面讲到这个造这个论点的必要性，的的确确是完全是就说是这个存在的，有这个必要性。实际上，这部论点是将经论中杂乱无章的内容理顺成井井有条，不清楚的内容解释得一清二楚，零零散散的内容汇集一处，并将许多典籍的内容概括起来进行阐述。由此可见，并没有你们说的过失。那实际上就是说，虽然经论当中讲是讲到了这些内容。但是呢，就是说入菩萨行论呢，这部论点当中，它是把经典，论点当中，尤其是经典当中杂乱无章的内容理顺成井井有条，就是说把它就安排成有次第，井井有条的方式的一步一个次第次第宣讲。 那么就是说经典当中呢，我们就知道有的时候经典当中不一定有次序的。为什么经典当中有的时候不一定有次序呢？那么就是因为经典它是当时佛陀在和这些弟子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就是讲下面的弟子开始提一个问题，啊，佛陀给他讲解回答一个问题，然后呢就是其他弟子又开始问一个问题，他问的问题也许是其他的问题和前面那个问题没什么关联，所以现在又开始提问，或者就是说提完问之后，其他的弟子开始提问，佛陀又开始回答。后面呢，就把这一堂法会当中，这些提问呢、回答问题，像这样的话，后面就开始整理出来之后呢，就是这样的。按照当时法会当中提问的顺序，佛陀回答的内容，有很多得道不妄智的这些阿罗汉呢或者菩萨，把这些都写下来，汇集成这个经典，啊，汇成经典。所以说，在这个佛陀在当时在讲法的时候，在有些场合当中啊，并不是所有的经典都没有次第。像这样，在某些这个讲经的法会当中，它是跟随这个提问者的问题而做了回答。有些时候呢，佛陀是跟随当时在场的有些人的根基啊，就说是进行了讲述。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讲的时候，不一定啊，它这个内容就是说很有次第的进行宣讲的。所以说呢，在经典当中呢，一般的人啊，虽然这里面都有很多书的内容，但一般人看的时候呢，就理不出一个头绪来。啊，就是像这样的话，就说它没有一个次第性，因为说它是把这个杂乱无章的内容理顺成井井有条，这个是也是论点的一个必要。还有呢，就是不清楚的内容解释的一清二楚，因为论点嘛，它就是解释经典的，论点它主要是解释经典，而且尤其是把这样一种经典当中不清楚，这个不清楚呢，并不是佛陀讲的，有的是讲不清楚，而且是有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些隐蔽的意义。有些隐喻，有些隐喻呢也是有一定的必要性啊。有的时候呢就讲到了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而讲的，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它这个有很多隐蔽的意义，没有当时解释得很清楚，所以后面的弟子在看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搞不太清楚。所以论点呢，它有任务之一，也就是把论点当把经典当中这些就隐藏的含义呢，把它开显出来，把隐藏的含义，把不清楚的内容呢，解释得清清楚楚，像这样让这个众生去了知这样的含义。然后呢，还有呢，零零散散的内容汇集一处，那么就把这个很多零散，就是说这部经典当中也讲了这个，那部经典当中也讲了这个，也许有时候在几十部经典当中都讲了这个内容。所以说，如果让后代的众生去看的话，一方面这个经典这么多，一方面他们就说是也没有这么多时间精力，所以说要让他们去在这部经典当中去找一个那个内容，那个经典当中也找一个同样的内容。像这样的话，众生他可能终其一生也没办法真正的通过自力把这些内容汇集到一处。所以说呢，这个大菩萨他有这个智慧，有殊胜的智慧，然后呢就把这个各种经典当中对于一个问题描绘的零零散散的内容，然后汇集在一起。汇到一起之后呢，后面的这个学者，后面的学习的人，他一看到论点之后呢，因为他已经把这个内容汇在一起了，所以他学习的时候呢，把这个论点一学完，相当于就把所有这些关于这些问题的这个问题的所有经典的内容实际上已经学完了。而有这样必要，能够帮助后续的弟子呢，就是说在短时间当中来通达某一个就是说是修行的内容，那个也是一个必要。然后呢，必要呢就是将许多典籍的内容概括起来进行阐述。还有很多典籍的内容呢，把这些内容全部概括起来，然后让众生便于一词，便于一词，有些很广广的，有很广大的宣讲的。然后呢，就说是众生他的这个智慧力如果不够的话，他不知道这些内容到底他这个概括起来是讲什么，他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所以有的时候就容易让众生抓不到重点。因此说呢，他就把这样有很多经典的内容呢概括起来描述说这个里面就讲了这个空性或者讲了这样一个修道的方法怎么怎么样。所以像这样呢，有这样必要性的缘故，他一定可以有必要照了说没有你们所讲的一个故事。所以上次在注释当中也讲到了这些论点呢，它有四个论点嘛，一个就是讲次第论次第论，那么就是说入心论也是次第论，次第论呢就是说是这里面就讲到这个修道的次第。比如说呢，我们前面讲化身末期的科判当中，菩提心生宝，未生力生起，生力不坏，不退而增长。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菩提心怎么样升起，升起之后怎么不退，不退之后怎么样就说增长。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把这个次第呢，就说是把这个修菩提心的次第理得很清楚。所以像这样就讲到叫次第论，入心论也是次第论，他就把这样一种这个经论当中的讲菩提心的这些内容啊，你就说是理顺成一个井井有条的次第。 这方面就是叫次第论，这个在我们这个上述海当中呢，就是前面我们讲过，实际上这部论点是将经论中杂乱无章的内容理顺的进行有条，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是次第论的意思。还有呢，不清楚的内容解释的一清二楚，这个也是第二类，有什么呢？这个叫做解隐论。解隐论就是说解开隐蔽的内容，隐藏的内容把它就说是开想出来，这方面就叫解隐。比如说我前面我们提到过般若，就是相关专论，相关专论它就是一个解隐论，很明显它就说是在这个把般若经当中对于修空性的这个不同的次第，就加行道、质量道怎么修持、见道怎么修持、修道怎么修持等等，把这样一种修道的次第呢，它是隐藏在经典当中，一般人看不出来。所以说呢，弥勒菩萨通过他的殊胜的智慧就把这样一种这个隐藏的意义通过造相关专论的方式一解释大家都很清楚般若经当中有这么清楚的这个道次第，像在那话这个方面也是一种解隐论。所以说这样一种这样一种入菩萨行论，像这样也是把这个修菩提心的这个利他把它这样一种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通过修利他来就是说开放自己的心胸等等，把这个很多隐藏的意思也是解释的清清楚楚。所以说入行论呢，它也是属于解隐论。还有呢，就是说是零零散散的内容汇集一处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汇集论这个叫汇集论。那么这汇集论呢，就把零零散散的内容汇集在一起的。那么在弥勒菩萨的另外一部论点，就是大乘经传论当中，它就是一种汇集就把这个整个大乘的这个就是说所有大乘的经典的内容，像这样的话，除了般若经，因为般若经它已经很广了，已经很清楚了，除了这个般若经等经典之外呢，其他的就说是比较散的大乘经汇集在一起，造了一个大乘经传论，或者有的叫大乘传经论。那么这个里面就是汇集的很多内容，把所有的皈依的内容汇集成皈依品把所有的发心内容汇集成发心品，把所有的神通内容汇集成神通品再把所有的这样一种六度的内容、四色内容汇集成度色品，就六度四色。所以他就把这个所有经典当中只要是讲皈依的放在一起讲这样一种发心的放在一起就把其他的这样一种讲神通的放在一起，把这样一种讲这个六度四色的放在一起，把这些教授放在一起，他就把这些一个一个归类之后呢，就是说把零零散散的内容汇集一处。所以说入菩萨行他也是这样一种这个也是有这样一种汇集论，他就把这个各经典当中讲菩提心的内容呢，就是全部归设在一起。或者就在我们在看在讲第六品的时候呢，讲安忍，他就把佛经当中有关安忍的教义安排在一品当中让我们学习。反正这个方面也是叫做皈依论。还有呢，就还有一种论点就叫做修行论。修行论呢，就是说是就像这个地方就讲，并将许多典籍的内容概括起来进行阐述。那么这个就是便于我们修行的。现在呢，就这么多的理论怎么样去修行，这么多的经典浩如烟海的佛经，现在我们看一下大乘经、大藏经、大正藏也好、龙藏也好，我这么多，你在里面要去找一个修行的这个修行的观要，要概括一个修行的内容很困难。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大菩萨呢，就通过造论把这些修行的意义就是说概括起来，把这个所有关于修行的典籍内容概括起来，让我们去实行。所以说入菩萨行的一千颂，或者说将近一千颂，在这里面呢，都是讲到了这些修行的方法，讲了很多。所以说修行论，因为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个造论点，大乘菩萨这个造论点非常有必要。而且还有一个必要性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佛陀在讲经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密意非常深密意很深，密意很深，所以一般的人他如果不依靠论点想要通过智力去看经典的话，就是说很困难很容易产生误解误读等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过患。所以说呢，就靠这些菩萨，因为菩萨的这个智慧呢就有些是佛的化身呢就虽然叫菩萨，但实际上是佛的化身。有些时候呢，虽然是真正的菩萨，但是呢，他因为已经圆满的见到了法界，他该去掉的这个障碍已经去掉了，该就是说证悟的空性等的智慧已经获得了，所以他们比我们来讲的话呢，有更深的智慧。所以他们去看佛经之后呢，就能够理解佛的密意，然后把这个佛的密意造成论点。我们一看论点，就知道佛讲这个意义是这个意思。比如说我们说中论又说龙树菩萨的龙树六论、中观六论，中观六论那就是解释般若经当中空性的意义。所以说我们说般若经当中讲这么多空，那么这个空到底怎么样去正确理解呢？ 说我们看到这个学习完这个龙树六论之后呢，哦，空性应该如是理解才是正确的，这方面就可以很准确的理解般若经当中的空性，而不会按照我们的分别念把这空性理解成一个其他的东西，啊，就不会出现这个故事。所以说就是说造论点实际上是非常有重要，非常必要，而且就是学论点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比较准确的来理解经典当中关于这一类问题的比较准确的一种解释，比较准确的一种答案。因为说从很多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它有这些必要，说并没有你们所说的过失。好，下面呢就继续看这般宣说立誓句的必要，所有正事均不会舍弃所立下的誓愿，这样立誓就是为了使造论善事生中。那么就是说这个宣说立誓句的必要性呢，就是所有的正事啊，就是说他是比较正直的人呢，他都不会舍弃所立下的誓愿。世界上的人他也是这样的，不轻易的承诺，一旦承诺之后呢，他就会啊，不管怎么，有的是遇到生命危险，他也会去啊，也会去就说是这个啊，就说是这个承办自己的所发下的诺言的，也会去承办这样的誓愿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何况是说这个啊，就说是这个菩萨呢，菩萨发了誓愿之后更加不会舍弃，所以说他宣讲立誓句的必要也是不舍弃所立誓愿的必要。所以说这样立誓就是为了使造论善事善终。当然也有一些大德认为呢，像寂天菩萨这样一种这个大菩萨呢，他绝对是中途不可能停止的，尤其是我们说入行论，他是在法座上面啊，就是从内心当中涌现出来之后呢，就是说复述出来的嘛，所以他是从在这样的场合之下尤其不会舍弃他的这样的状态。但是呢，他必定也是第一个呢符合一个造论的大家的一种传统，第二个呢也是为了让后代的人说了知啊，如果你发了誓愿之后呢，你不要轻易放弃。比如现在我们听法之后现在已经开始的，就中间也就没必要为了一些小事情然后中断听法，即便是中断了听法，就是就说是这个不得已的情况下中断了听法，也需要通过其他方式重新听光盘啊，或者看这个光盘的方式把它这个补全。这个方面上次也是刚开始也是讲过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立誓，我们发誓要把这个论点学习圆满，因为对我们的这个今生后世，对自己他人都有很大的必要。所以现在我们在选择了学习这样一个殊胜的教育，所以说学习开始的之后呢，我们尽量还是叫善事善终啊，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意义。所以说论事他造论他也是不会就是说是随随便便放弃。那现在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也应该有一个比较就是殷重的态度，比较就是说是这个重视的态度，不要因为一点点小事就马上就说放弃的。下面讲第三个科判呢，是示现谦虚。此论未宣悉所无，思运无意不善巧，是故未敢言利他，未修自心撰此论，寻此修习善法故，我信义的战争长善与缘等我诸学人，若得见此容获益。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讲到的是谦虚词啊。谦虚词呢，就是寂天菩萨说呢，此论未宣悉所无。那么这个论点呢，没有宣讲以前没有的内容，所以此论未宣以前没有的内容，就是说我所宣讲的内容呢，都是在以前的佛经当中，都是在以前的大的论点当中都出现过，所以我这个论点没有宣讲过以前没有的内容。思韵无意不善巧，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对于写作啊，对于思韵啊，怎么样就说是使用这些啊，这些这个词藻啊等等啊，我也是不很善巧的。是故未敢言利他，内容方面也没有什么就说新鲜的，就说语言方面呢啊，我也不善巧。所以说呢，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是不敢说我的这个论点会利他人。那么既然就说是你不敢言利他，那么有必要性是什么呢？啊，为求自心撰词，大家为了我自己的这个修我自己的心而撰写了这个论点，为了让我的心修此菩提心撰写了这个论点。那么有些人就会这样也会这样想呢，就是说是你自己修行这个菩提心，你自己修就可以了，有什么必要一定要把它写成论点呢？他就说寻此修习善法故，信里的战争长。那么有两个必要，第一个呢就是说是寻此修习善法，那么就我造论点呢，一方面我自己对于修行方面呢一些不同的理解造到论点当中，而且呢就是说是造论点之后，我把我自己的想法写下来之后呢，寻此修习啊，有了这个文字有的时候呢就不至于忘失，所以说呢就说寻此修习这个善法的缘故呢，我的这样一种信心因为有这个论点作为所依，也能够暂时得以增长。还有一个必要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必要就是善缘等我诸学人若得见此如何益。 就是说三元等我和我有相同因缘的啊、有发想要发菩提心想要修菩萨道的这些后代的菩萨行学人，若得见此，见此就是讲这个论点，如果能够见到这个论点荣获益，也许也能够获得一点利益。所以它有两个必要，一个是我自己圆这个论点修行可以让我的信心得以增长，不至于忘失。第二个呢，如果和我有因缘的这些后代的学人如果看到了如水艺术行动之后，也许会有利益。那么现在我们正在看这个论点，现在我们正在学这个论点，我们现在也正在从这个论点当中来获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是这样必要性的。所以前面我们讲的看的时候，今天菩萨说我不敢有利他的想法啊，怎么怎么样。那后面就是说他是个很谦虚的，所以说我不敢利他，不敢说有利他的心，只是为了我让我自己修行的缘故，这个表现得很谦虚了。到后面就是讲了若得见此荣获益，但是还是说还是为了利益众生。当然今天菩萨这个方面就是说当然是谦虚的，没有一个人说今天菩萨没有菩提心，像这样的，因为他的菩提心的的确确是已经不单单有四处菩提心，而且三业菩提心都已经圆满的啊，这样一个大圣者。所以只不过呢在我们面前呢实现一个谦虚的一种啊，谦虚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自信而已，这样功德而已。因为就是说有些很多人呢就说是这个自己啊，就是说是没有功德，自己还要想去啊，就是说是这个捏造一些功德来宣扬自己啊，如果有一点功德呢也更加夸大那进行宣扬自己。所以说呢既然菩萨等级圣者呢，为了让后学的学菩萨行的人保持一种谦下，保持一种谦卑的这种心态，保持一种谦虚的态度，因为只有谦虚才能够要获得这样的功德，如果傲慢呢就没有办法获得功德。所以说像他虽然金刚菩萨本人他是谦虚不谦虚对他来讲无所谓啊，因为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傲慢啊，所以说呢像这样讲的时候呢，谦虚也好不谦虚也好对他自己来讲都没什么，他关键是针对我们后学者他有一个很强的一个示范的意义，因为他就做一个标杆。那么我们现在学佛的学法的时候，我们对于金刚菩萨有信心，我们对于入行动有信心，我们就对他的教言他的指导意义也是非常信任的。所以说我们看今天菩萨都这么谦虚呢，那么我们学我们在学入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在修菩萨行的过程中也需要谦虚啊，不要有一点点功德就到处去宣扬，然后就说是没有功德到处去捏造这样功德去宣扬，这个是没必要的。所以为了实现这样谦虚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功德的缘故，为了让这个后代的众生要在一个比较谦下的心态当中去学习的这个目的的缘故呢，所以说实现谦虚它是有一定的这样一种必要性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是在注释当中也提到此论未先虚所无这个问题啊，上次在讲义当中也讲到和他的这个在法度上面传讲这个论点有关。那么这个就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他在上了法座之后上了法座之后呢，他就问下面的僧众，你们想听以前没有的论还是听以前有过的论？然后当然就说是这个有些人对他有信心，有些人想要看热闹，就都说要听一个以前没有的论。西天菩萨就有宣讲了入行论。入行论呢一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从这个对话来看的时候呢他是宣讲了一个以前没有的论点。但是在这个论点当中呢又讲了此论未先虚所无。好像在这个词句当中说我这个论点不是以前没有的。未宣虚所无就是我这个论点不是以前没有的，但是呢就在问的时候就是说你们想听以前没有的呢还是听以前有的啊？大家都是说听以前没有的，那就好，我就给你们讲一个我以前没有的。好像这是里面是不是一个矛盾呢？一方面讲的是以前没有的，一方面在这里面讲的未宣虚所无，像这个没有什么矛盾。那没矛盾从哪个方面讲没有矛盾呢？实际上就是说此论未宣虚所无是从意义上讲的，就是说我这个入行论当中这个意义啊是在佛经论点当中就是说没有讲过的一个都没有，这个意义是佛经论点当中都有的。但是呢就是说他说你们要听以前有的吗还是没有的，大家说要听以前没有的，这个是从词句的角度来讲。那么就是说寂天菩萨在讲入行论之前，入行论这个法本入行论这个词句在人间有没有？在他没有讲这论点之前啊，这个词句入行论的法本是没有的。所以说词句方面的入行论的这个词句的法本方面是以前没有的，但是它的意义呢是未宣虚所无，这个意义是以前就说是这个都有的啊，从这个方面也可以了之，这二者之间呢实际上是也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 而且这个鸡蛋不杀他讲这个是很有很大的必要性，咳咳，而且如出行论一旦出世之后呢，他对众生的这个修行啊，对众生的就抹平众生的伤口等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就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主要是实现谦虚。那么下面我们再看注释当中的内容，以前佛经等之中未曾出现过的任何内容，在此论中一概没有宣说，前所未有的词藻诗歌韵律，我祭天也并不精通。那这讲的是前两句，那么就是说是此论无限细数无，就是说以前的佛经论点当中没有出现过的任何内容，在论点当中一概没有，比如宣讲菩提心的功德啊，然后呢就是忏悔啊，然后就是说是怎么样啊发愿啊，有时候为众生服务等等等等，这些内容在这个《华严经》啊，在很多大乘的经典当中都出现过啊，所以这类任何内容在这个没有在经典当中没有出现过内容，在本尊当中一概没有的。而且呢，就是说诗韵我又不擅长，那么就是说是以前的这些诗韵、诗藻、诗歌等等，像这样的祭天菩萨，我自己呢也并不精通。那么实际上呢，作为一个大菩萨来讲的话，这些世间当中的文字、这些词句啊，这方面呢，就说是这个不算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因为他如果已经通达了万法的实相的话，那么世间当中的这些词藻、这些诗歌这些问题呢，都是小菜一碟，对这些大菩萨来讲啊，根本不成任何问题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为什么他说我不精通词藻，他也有密意的，有必要。有什么必要呢？就是说引导后续的众生呢，就是说在学习佛法的时候，你不要把重点放在这个论点，这个这个经典它的这个这个诗词怎么样啊，它的词句优不优美，应该把它一个重点放在了它的意义上面。词句优不优美，只要能够指点出它这个意义的本身就已经足够了。佛陀当年在讲法的时候呢，是用最白最白的语言啊，给大家宣讲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普世就通过最普世的语言来宣讲最普世的道理。最普世的道理就是说世间的这个无常苦空无，这个就是最普世的道理。一切万法的空性，这个就是最普世的道理。所以说佛陀就是用最普世的最简单的语言来讲解最普世的道理。佛陀讲法的时候没有用很多词藻，没有用很多诗学诗歌来进行就是说是这个讲法。因为这个方面只是为了度众生，是为了让众生能够完全理解这个一切诸法的含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为了让众生通达这个含义啊，像这样如果说是又加上一些词藻让众生在通达的时候产生困难的话，这个不是佛的这个目的。所以说祭天菩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诗韵上不上巧，用不用诗韵，这个都是不重要，重要就是讲它的意义，尤其是利他的思想啊，尤其是修持空性的一些思想，像这样这个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又不精通，不精通就是我也不用这些，放弃了这些华丽的词藻，然后就说是这个使用一些比较平时的语言。还有呢，就是说大圆满前行也有这样一种特点。大圆满前行当中呢，华严波切他本身是非常精通诗学，但是呢他在写大圆满前行的时候也是用这个非常简单的语言，很简单的语言让我们大家学习，学习之后呢掌握里面的这很甚深的修行的内容，修行的观要。所以说是这样的，鉴于这两种原因，我不是为了利益他众而造此论的。那么鉴于这前面两种原因呢，我不是为了利益他众，一方面就是说是这个我没有利他的心，或者就是说也我不是为了利益他众而造这个论点，造这个造这样一种入菩萨行论的。所以前面呢就是说是两种原因，大家都知道了。那么是为了什么呢？那么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自相续串写菩提心，我在撰写这个论点的。那么就说是这个不是为了利益他众而写这个论点，那么实际上就是为了让我自己相续当中能够修习菩提心，我相续当中能够串习菩提心，所以说我就撰写了这部入菩萨行论，是为了利益我自己，不没有利益他人的想法。那么下面讲，倘若如此，那自己了之就可以了，造论有什么必要呢？那么如果是只是自己去串习这个菩提心的话，那么自己了知的就可以了嘛，没有必要撰写这个论点吧，没有必要把它落在文字上嘛。那么下面就是讲就是说让自己修习菩提心再落在文字上的必要性。为了修习菩提心善法，根据自己平时所理解的不同而在论点中陈述，暂时也能使自己的信心越来越增盛。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为了让自己修习菩提心，根据自己平时所理解的不同在论点当中呢做一些这个陈述。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自己做一些笔记啊，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做一些备忘录，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怕这些问题忘记了，就说是没办法串习，所以有时候我们写一些笔记，有时候我们写一些备忘录，有这样的必要性。所以说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暂时也能使自己的信心越来越增上。那么通过这个方面呢，就循这个写下来的东西再去看，再去观察不忘事的缘故呢，暂时来讲能够让自己的信心越来越增长。那么这个里面有个暂时增长，那么暂时增长就有些大德呢，就是对这个暂时的意思呢，就说明今天菩萨里面也有利他的这个含义。上天尊者与普明尊者说，所谓的暂字说明有关待他利的意思，就是以暂时就让我的信心得增长。暂时因为我们就这样理解嘛，暂时让我的信心得增长，究竟是为了利他。他就是从这个方面来讲，暂时他是关待利他的意思，他因为就是说是暂时让自己的信心要越增上的，要就是这样。那么究竟来讲呢，也是为了让众生能够增长这样的善根。实际上对于这样积贪菩萨内心当中有没有菩提心，或者说是不是为了利益众生而造入杀行论，实际上这个方面是很清楚的没有任何怀疑，一定是利他心，因为他自己已经圆满了菩萨的学处了，所以是为了后代的众生能够去除菩萨心造的论点。但是呢，在这个论点当中呢，因为必定造这个论点，在论点当中有这些词句，所以说呢，很多大德在这个上面分析，就在字句上实际上也是隐藏了有利他的这个有利他的这样的思想，他也是有一种很谦虚，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就利他嘛，有利他心呢，就说是他是一个菩萨，他有利他心。有的时候一般的人他容易在这上面产生一个傲慢，你看我是为了利他，我不是为了自己啊，我是为了利他。像这样有些人也是在这上面会做一些文章，但积贪论师呢就在文字上面他有说，哎，我这个论点也不是为了利他，主要是为了我自己修行。像这样的话也有这样一种含义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呢，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它的实际上在词句当中也隐藏了这个意义，尤其在后两句当中这个还是比较明显。为什么这样说呢？万一与我具有同缘分，即相同种性，百般寻求菩萨行，心术正直的其他诸位学人见到这些内容，也许会有增长菩提心等利益。那为什么说暂时他里面有利他的这个思想呢？万一他就说是万一和我具有同缘分的，那么和我同缘分的就是说具有这个相同大乘种性有了这个大乘种性，然后呢百般寻求菩萨行，那么这个大乘的种性是很重要的有了大乘种性之后呢，他才可以真实的去入于这样一种大乘修行当中。如果大乘的种性不成熟的话，他对于大乘的教法就没有那么强烈的信心。所以说在这个大乘经专论当中呢应该是第四品当中呢，弥勒菩萨也专门描绘了种性品有一个有品叫种性品。种性品当中也是讲到了大乘种性的很多很多的殊胜性。这里面呢就是说讲了很多这个大乘种性殊胜性。如果大乘种性一旦苏醒呢，即便是造了无间罪，他也是就是说是不会马上成熟。一般的情况之下的话，造了无间罪他是没有中阴的。他死了之后一定会堕落无间地狱。但是呢，有了大乘种性苏醒的这些人，造了无间地狱之后呢，在宋词当中有一个持入速出，然后呢在地狱当中也会发菩提心，也会发利他心。持入是什么意思呢？本来就是说是这个造了无间罪之人，他无间就堕地狱了，没有中阴身。但是呢，有大乘种性的人呢，持入，他虽然造无间罪，但是有大乘种性在这个地方呢，他就会持入，他就会延缓入地狱的时间。他也许在隔了好几生或者几百生之后才会，也许才会成熟。所以说这个里面实际上如果有了这样一种机会有时间，他就有可能在这个时间当中通过修行把这个罪清净掉。持入第二就是速出就是说速出的话，即便是后面成熟了，他也很快就起来了，很快就起来，像皮球落地一样很快就起来了。这个他就是说速出的功德。还有就是说是在地狱当中，即便是在这个地狱当中的时候，他也能够对其他众生发悲心，这个是大乘种性的不共功德。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大乘种性一旦苏醒了，他的这个功德了不起，了不得的很。所以说我们就讲到了，如当然这个种性成熟，他也有就是圆满成熟的也有部分成熟的，像这样当然有很多了当然前面我们讲的这个情况呢，它是属于一种种性很强烈的成熟的一种众生。所以说呢，如果和我有同样缘分的人，有相同种性大乘种性的人，百般寻求菩萨行对菩萨行很有兴趣，然后他的心术也很正直。心术正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有一种 依法不依人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品性。因为就是说毗湿菩萨因为这个地方很谦虚嘛，很谦虚，就是说他是说只要是如果心术正直的人的话只要是这个论点讲的论点对他修行有帮助，他不会看这个人怎么样。毗湿菩萨就说我这个人很差，但是呢我写的这个论点在一些心术正直的学者面前看起来也许会接受。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第一个呢对菩萨行方面很有兴趣，一方面呢心术正直，其他的诸位学人看到这些内容的时候也许会有增长菩提心等利益，所以说我造了这个论点。这样呢谦虚之词能使大家了解作者无有我慢，那么前面这些谦虚之词呢很容易就让大家知道作者的内心当中，作者的内心当中是没有这个我慢心的他是没有我慢心。当然就是没有我慢，有些时候有些大德呢没有我慢，但是呢他也不表现那种谦虚的词，这个也有。有些呢就大德呢相对上没有我慢，但是也表现很谦虚的，这个也有。反正就对于这个大德来讲，他已经安住在一切万法的实相当中，对他而言呢需不需要表现谦虚之词，关键是在于对众生有没有利益。那么如果对众生有利益，他可以表现谦虚，也可以表现不谦虚。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看的时候呢，有些大德像在这个藏传佛教当中呢有几个代表性的大德嘛，像这个沙迦班智达。沙迦班智达一方面他的这个智慧非常深，但是他在写论点的时候他在写论点，他在他的注释后面写后拔的时候直接就是说我是精通实名的，我精通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佛教论点我是具有甚深的辩才现在我对这些一切正法通达无碍，就是这样写，直接这样写。一方面的的确确相信当中具足这样智慧，也完全没有我们，但是他直接把自己的功德这样表现出来，表现出来之后别人一看的时候呢，有一部分众生他看了之后呢也容易产生信心这个作者的功德了不起等等。全真无光尊者他也是有这样的，无光尊者他在造论的时候呢也很少有这些谦虚的这个谦虚的词句，他就是我就是精通这些圣城瑜伽士，我就是圣城瑜伽士龙心老将怎么怎么样，像这样也是这样讲。K 住杰尊者也是中高大师的这个大弟子之一嘛， K 住杰尊他也是就是在论点当中也是没有很多谦虚的词语。像这样的话就是他对这些本来具足的这些通达万法的功德，像这样的话就直接讲出来，直接讲出来，这个方面是一种非常了义的谦虚。他不是在词语上表现，他就说本来我就具有功德，然后如实的表示而已。像在那就没有我们，而且对于一些众生来讲有这样必要性，所以说有一些大德的风格不一样，但是这个风格都还是对众生都有利益的，因为他们的功德就摆在这个地方。沙迦班智达、无光尊者像这些K住杰尊者等等，他的功德就摆在这儿，所以大家一看的时候呢，也不会因为他说他的这个他的论点当中没有谦虚词，所以说他一定有我们，绝对不会这样想啊。说这些有些大德他就是这样实现的，那有些大德实现就是很谦虚的，像毗湿菩萨。一方面内心当中绝对百分之百没有一点我们，但是呢他在这个造论点的时候在词句上面也显得很谦虚也显得很谦虚。这方面就是说也让众生也能够让众生他就屈辱于这样一种谦虚之道，有必要。还有呢就是说极大的全知莫不那么谦他们在论点后面也是相当的谦虚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就是像莫不那么谦在这个在这个释迦牟尼佛修法的仪轨后面有一个后吧，他就说我是着实的名相说法者等等，也有这样一种这个谦虚的地方所以像这样的还在金牙宝论等其他地方也有很多谦虚之词。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些大德就说是谦虚不谦虚反正从不同的侧面引导众生的心趋向于实相引导众生呢慢慢进入修道修正法之道，这个方面都是有一定必要性的。所以说呢，一方面是了解作者没有我慢，这个毫无疑问。然后呢，也表明如果出现过失，这请求宽恕自己。当然，从一个角度来讲呢，毗湿菩萨论点当中不可能出现丝毫的过失。但是呢，就是说从词句上面也表达了一个这样一种意义，就是说如果有过失的话，我也请求宽恕。有过失也请求宽恕，这个也是这个《山水海》的作者吴祖贤论师他的这样一种对待这个颂词的理解嘛。不单单他对这个地方有这样理解，而且是在无著菩萨所写的这个佛子行三十七颂最后，他自己在这个三十七颂最后也是这样，也有这样的，如果有什么过失呢，我就发作忏悔，我就说请求宽恕请求圣者宽恕，他有这样一种这个也表达了这样的含义的。 所以这方面也是这些有些又说是大德他们共同的一些性格，共同的一些观点，就是这样的。那么下面讲第二，讲述宣说之必要关联，分三，以各自之本体二宣说之必要，三如何宣说。那么这个宣说之必要关联呢，这个是在藏传佛教的论点当中经常性会看到，经常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宣讲这些必要关联，就是说讲述宣说之必要和关联等等。那么这个三个课本当中，从不同的地方可以了解。第一个呢是讲到各自的本体，那么这个各自的本体是什么意思？各自的本体呢，就是在一般在去入宣讲论点之前，他要宣讲三种法或者四种法作为他的联系啊，就是说去入讲解正论之前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需要学习的地方。第一种法，各自本体当中第一个就是所说，或者有些地方叫所权啊，要所说，就是这个论点它的所说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第一个本体啊，各自本体当中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它的本体呢，就是讲到的它的是这个它的这样一种，有的时候是讲到的这个必要啊，就是讲它的这个第二个本体就是必要。第三个呢，有些地方就是讲必要的必要。第四个就是叫关联，那么就说是他们其中有什么样的联系，有什么样的关联，所以这个叫做各自的本体。那么现在我们再从这个注释当中来看一看啊，它这个四种法或者三种法它是怎么样去引导我们去了解的。首先呢，我们看注释当中，此论的所说内容即以去入菩萨律意法这一句宋词为代表完整无缺的大乘之种性道果，当然主要是菩萨的所有学处。那么这个就是讲到这些必要等四法，在讲必要等四法的时候或者三法的时候呢，第一个很重要很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讲他的所权或者讲他的所说，这个是我们在学习这个论点之前我们都必须要了解的，我们很有感兴趣的，我们就要学入行论。那么到底这个入行论里面讲了什么内容，我们首先要做个简单的介绍。这个里面所讲的内容，用去入菩萨律意法这一句宋词的代表，它就是宣讲了完整无缺的大乘的种性啊，大乘种就是基啊，修道之基嘛，大乘的种性法。然后呢，它是修持之道，然后修道之后的这个果就是成佛果或者菩萨果啊，这个方面它的所说，当然主要是菩萨的所有学处。入行论当中的所说就是主要是菩萨的所有学处。如果是一个对菩萨有对成菩萨对成佛有兴趣的人，他一了解到这个所说之后呢，他就会产生兴趣，这个论点好，我一定要学这个论点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他这个四法当中的那必要等四法当中的第一个，就是所权叫做所说的意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四法当中第二法呢，就是这些所说内容依靠此论而通达为必要。那么就是说这个必要是什么呢如果学这个论点可以达到什么必要，暂时的必要，就是这个必要就是讲暂时的必要。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说的内容，就是说这些菩萨的学处通过依靠此论而通达，就是我可以通达这里面的所说，我可以通达菩萨的学处，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必要，我学习这个论点的必要或这个目的，就必要呢就是要通达这个里面的所说这个是第二个四法当中第二个。有些呢就是把后面的第三第四调整，那么当然在本论当中说通达依赖于论点是关联，但有些其他地方讲的时候呢是把后面这句实修所通达的意义从而获得果位是必要之必要。前面不是有个必要吗这个前面这个必要就是通达此论。那么我们再问一下，你通达此论有什么必要呢？通达了此论有什么必要？通达了此论然后就可以获得果位，通达了此论然后休息下去就可以获得殊胜的佛果，这个就讲必要必要。这个必要的必要就是究竟必要，前面这个必要就是暂时必要，就是我通达这个所说我可以通过这样一种学习本论而就是说通达本论的这个所权益，这个叫做必要。然后你通达的所权益又能怎么样就是这个方面必须要了知，必要必要就是我通达这个所权益是不是就我通达这个所权益之后就圆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如果单单是这一点我们就不愿意学下去了。所以只是通达了这里面的这个所说意义，那么好像我们觉得还没有圆满一样，内心当中觉得还缺少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要讲必要的必要，就是我通达了这个 任意之后，通过实修可以获得殊胜成佛的果位。哦，这个是我们究竟的目的就出来了，或者说可以通达，就是说获得果位之后，可以真正可以展开利益众生的这个事业。哦，它的必要就很明显，这究竟的必要是为了获得果位之后度化众生。哎，这个就讲必要，所以说我们就一定要学啊，一定要学这个论点。这个就说太殊胜了，有这样子通过这样的三法观察，后面有个关联，那么就关联就是说他们联系是什么呢？哦，要通达依赖于论点是关联，就是说我们要通达这样一种必要，依靠于论点，它就是关联。论点是方便，然后通达这个意义是方便所生，啊，是方便所生。所以像这样的话，它有一种这个关联必要性，就是我们要通达这个论点，必须要依赖入行论十品的文字，入行论十品的文字帮助我们通达它的所说意义。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关联。这个就是讲各自的这本体，就是四法各自的本体就是这样的。那么宣说必要等四法还有什么啊？有什么样一种目的呢？第二个科办，宣说之必要，我前面宣说这四法有什么必要，诸位智者通过了知论点具有必要等，从而才会深入修学。有智慧的人在学习之前他会观察的，哎，我就说我做这个事情啊，有什么样，他这个所做的事情是什么，或者说是做完这个有什么必要啊？必要是什么，怎么样之间有什么联系。有智慧的人他首先观察完之后呢，就觉得这里面通过这个四法一观察之后，的确确有投入的必要性。然后如果把这些精力啊时间就是说投下去之后呢，有这些好的回报，所以最后他才可以愿意深入学习。那么如果通过观察之后呢，没有什么必要，所说也是一般的，比如说我们去观察一个世间的论点，我们观察的时候到底需不需要去学这个，你看他的所权是什么，他的所说是什么，他的所说是一般的引发贪嗔痴的这样一种这个文字，我说是他是引发贪嗔痴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啊，这个方面就是所说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他所说这样，通达他有什么必要呢？通达他是没什么必要啊，难道没有必要，暂时必要没有，必要的必要也就没有了。所以像这样我就不学了。但是呢，如果通过观察之后了知啊，这个论点啊，他就说所说啊，他就是所权，就是整个大乘的基道果，哎，这个很重要。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论点它可以帮助我们就说是通达这个通达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所权意啊，这个方面就是哦，他学习这个有必要的。然后必要呢就是通达完之后继续休息可以成佛，必要。所以而且二者之间有关联，关联就是什么呢？关联就是通过学习这个论点就可以通达这个本论，就通过能权可以通达所权。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学这个论点，因为必须要学这个文字论点才能够了知里面的所权的意义，了知里面所权的意义才能够通达之后再修持才可以获得证悟。哦，它是有这样次第性的。所以说这个宣说的必要性它主要就是指出这个这个必要四法的这样一种这个为什么要这样讲。第三呢，如何宣说。那不瓦尊者的入行论释然中说，这部论的必要等实际上通过论名就已经指明了。那不瓦尊者的观点就是说，这个就说是这个所权必要的必要和关联呢，这四法或者有时候三法或者四法，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通过论名就可以知道，论名就是入菩萨行啊，入菩萨行。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里面的所权呢，就是讲这个菩萨行嘛，就是种种的学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入菩萨行，入字呢就像这样的话它就是必要，可以帮助我们去入菩萨行。然后呢，究竟的必要是什么？必要就是讲入了菩萨行之后呢，一定会得到这个菩萨果，啊，或者说能成佛果。然后他的这个观点是什么呢？就通过学习入菩萨行论当中的文字，可以帮助我们了知所权，逐渐呢就到达这个必要和必要。所以通过论名就可以知道了。这个是那不瓦尊者的观点。还有呢，阿舍利善天说，屈入佛子律法是所说。为利益之他是必要，论点与必要是方便与方便生的关系，故是关联。三天论是呢，他是讲解这个四法的时候，他是通过宋词当中屈入佛子律法啊，从这个历史句当中来观察他的这些四法的。那么第一个呢，屈入佛子律法是所说，当你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说屈入佛子律法它也是入菩萨行的意思，因为屈入就是入，佛子就是菩萨 律法就是刑，所以也可以说有可能也是解释上面的这个通过论名来指明这个释法的关系，也可以这样讲。所以说这当然这个宋词当中本来就有一个驱逐佛子的律法嘛，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入菩萨行这样一种论名。像这样是他就说驱逐佛子的律法是所说，然后呢为而立治他呢就是必要，论点就是人权，和这个必要立治他，它是一个方便和方便生，就是说我通过这个论点啊，作为方便作为因，就可以产生方便所生的立治他的这样一个必要，所以它是关联啊，它是相当关系，就是一种关联。但这个里面就没有讲必要就很明显最后成佛，所以他就讲三法或者四法啊，从各方面可以知道。所以总而言之呢，我们说讲这个就是说必要等四法在很多论点当中都有，主要是为了让我们在驱逐正论之前通过观察到的所说必要等等来建立就是说深入学习下去的这样一种兴趣啊，这个方面有些时候也是特别重要的。那么就说这个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那咱们就开始回向这个功德吧，所有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一切劳木有情，愿一切众生离苦得到究竟成佛。苏伦德于等觉十八年，婆罗尼波迦南跋阇响，揭迦那俱阿耨多罗遮比作尼作瓦作瓦修，藏耶出入瓦揭真不可，央那遮揭耽跋藏央颂，多吉雍耽根列遮波特，德旺那约那俱公世数，等阿僧祇切吉的那无处，刚格揭品特揭涅瓦荣，多涅多巴依愿遮瓦修，那弥相觉出得特揭的，达不将康明作根玛多罗，让东耶帝华那摩。原本那不生修见因定，结不了学我则不总结了，结了话更多养觉全部的将我的话无结缘结识，让我们能力等不想起说把想做他的心事，毛王能整个价格拒绝养的工厂叫我这东西，他的压长年你出的纸，那清晨你别我的读书，然而你记住为什么只能在地不在地地间养的紧，我真断不了送给农等徒，清晨你不再清楚不说这面的家当的养心的你人民做能分地把基础给根源来门把的过那东西的送去我用当得住，调戏刚月喷出的月的人满你这个你的祖师什么我是一个把在江门里给你那位杀生家不输红伴着个热伴马色的红伴着个热伴马色的红伴着个热伴马色的红